一个稳定的成长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常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的难处，在人生的跨越之中啊，常常好像会有风浪出现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希望对新的一年，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个学习啊，就是我们这一年怎么样子，大家能够稳行在高处啊，不光是稳，还要在高处，不然的话，我们常常稳行在低处，爬不起来啊。我们是怎么样子能够稳行在高处？那不是在蒙恩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哈巴谷，哈巴谷所处的世代是一个这么艰难啊，巴比伦人就要来犯境的啊，一个艰难的局面啊。当他那天一直写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啊，他在那里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啊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绝了羊，棚内没有牛啊。当他眼睛所看去的东西，全是一个非常不顺利或是一个艰难的环境。但是他底下就接着他的话题一转啊，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们怎么都不背呢？这是我们全年要背的。我还特别让弟兄姊妹买那个月历回家，底下这句话就在那里啊，我们一起来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弟兄姊妹，虽然前面有这么多的难处，没有一样可以鼓励他的啊，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他在主的面前觉得有盼望的，但是他的盼望是在乎神。很多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难处，那个难处不止一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从前常常有时候坐在那边算我的难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指头不够用，还要再多拿一个手来，好像那个难处同时临到的啊，身体的也好，工作上的也好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同时难处临到。弟兄姊妹，这就像哈巴谷当时所处的环境，他眼睛所看的没有一样能够让他兴奋，没有一个环境可以带给他指望，但是他的指望是在那位天上的神啊。所以当他在这里数算完这一切的难处的时候，他突然话锋一转，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稳行在高处，不是要等到环境顺利的时候，但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因着与神同行，我们整个人被神提升起来，让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啊。所以面对这个新的一年，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同有一个心愿，怎么样子让我们今年的生活啊是一个啊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啊。这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也希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学习。所以呢，我这一年测会有一些题目讲到我们稳行在高处啊。那么好，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稳行在高处？那今天我比较着重在救恩方面的，过几天我也会讲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一些很实际的学习，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避免脱离一些不必要的搅扰跟失败，而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能够 stabilize 啊，我们能够真正的稳定下来。那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的圣经啊，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28章。两段的圣经啊，836页。以赛亚书28章16节，这节圣经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背起来啊，我们是放在今天的背诵经文上，太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这里主说他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 是宝贵的房角石。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来说的。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16章，新约哥林多前书16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请再读一次啊！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弟兄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光只读后半啊！啊，做大丈夫要刚强，所以在家里面大男人主义啊，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要警醒，要在真道上啊，在这个神伟大的救恩和真理的面前，我们要站得稳，不可以妥协，我们不可以放松，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站得稳。他说要做大丈夫，要为刚强。好，我想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就好啊，诗篇91篇。诗篇91篇。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啊。啊，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讲到怎么样子稳行在高处。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持定我们救恩稳固的根基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称为蒙恩得救的人啊。主借着他的儿子，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救恩做的是那样子的完全啊，那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留在地上，他可以回到天上去，因为所有该做的他通通做成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形容救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全备的救恩。它是一个这么完全，完全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救恩上面加上任何的东西。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啊！所以主在借着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早就已经预言，他说：“看啊，我在锡安要放一块石头，他要作为根基啊！他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他是一个稳固的根基，他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得救的人都被神放在这块石头啊！所以刚才的诗歌说到基督磐石我所稳踏，那这个石头 Rock of Ages 万古的磐石，没有人可以摇动它的。弟兄姊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上面，没有一个仇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摇动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稳固的磐石啊！地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啊，那个埃弗勒斯峰啊 Everest那么大的一个山，当地震来的时候，当龙卷风来的时候，它稳若泰山啊，它毫不动摇的啊。我们以前在 Oklahoma 的时候，常常有龙卷风来，那龙卷风来啊，它不是仅仅飞沙走石啊，那个房子车子全部都被它带到天上去啊，摔得粉碎，地上没有一个东西好像在这个龙卷风的面前站得住。但是当这个龙卷风经过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笑看它，这个东西根本动不了它的。那不过是地上的一座山，但是弟兄姊妹，神说他所给我们的磐石是一个万古的磐石，没有人可以摇动它的啊！所以有一首诗歌，他说：“万古磐石做你根基，谁能摇动你安息啊？”弟兄姊妹，当基督说成了的时候，我们都 safe 了，我们被藏在磐石的里面。这个磐石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打得倒它啊！没有一个仇敌的攻击能够摧毁得了他，他是一个被试验过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一生经过试验，仇敌试验他，神在这里试炼他，一切的环境在这里试炼他。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 他在人性的里面，他胜过仇敌一切的试探，他胜过一切的要求，他完全得胜。 所以当主耶稣被带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撒旦在这里试验他，一再的跟他讲，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殿顶上跳下来。弟兄姊妹，撒旦就一直要叫主耶稣回到神儿子的地位上去跟他征战，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这么谦卑啊，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所以他一直站在人性的地位上，他不是靠着神性胜过撒旦的，他完全在一个软弱的人性里面，他在人性的里面他胜过仇敌一切的考验。弟兄姊妹，这叫做试验过的石头。那我想我们今天偶尔得胜，我们都很神奇，主耶稣是连一点失败都不可以的你如果从来没有打过高尔夫球，你要有一天人家带你去打高尔夫球你一挥杆，结果呢第一球就嘣就进洞，哇，人家都佩服你，佩服得不得了。那弟兄姊妹，不见得你第二杆也是一杆进洞也不见得你第三杆一杆进洞的你投篮球也是这个样子你第一球就进去了，并不代表你以后都进去。我们可以偶尔失败，人家还夸奖我们，对不对？哎呦，你这个投篮率是达七成了，那不得了Mike Jordan 不过多少成你能够达到七成了不起。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能有丝毫的失败。当主一失败的时候，我们今天通通可以回家了，我们的前途是永远的审判，我们今天不需要坐在这里。所以当主耶稣在人性的地位里面，他经过了一切的考验，他是恶，是真的恶，他累，是真的累。在那么风暴的海上坐在船上，门徒们都吓得个要死，主耶稣睡着了。你不要以为主耶稣懒了，主耶稣是累了，累到一个地步，风暴这么大他睡着了。他真的在人性的里面经过了一切的试验，而这个试验过的石头他要成为我们稳固的根基，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可以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他可以把我们所有需要的恩典救恩他能够应时的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叫做伟大的救恩他不仅仅是试验过的石头，他是一个稳固的磐石，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说到神一切的建造以他为标准，他是那个 cornerstone。 当以前的建筑是这个 cornerstone 下去以后，不管左边不管右边不管上边，所有的建造以他为标准所有超出来的要推进去不够的要摆平。弟兄姊妹，他是我们的 cornerstone， 他是神的标准，一切的建造，一切神所要得着的都是以主耶稣为标准，他是这个救恩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当我们要去买车子或者买任何东西，我们第一个就要问，这个品质可靠吗？当你要娶一个太太或者要嫁一个先生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人值得我把一辈子交给他们。当你要去买股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公司可不可靠，情形怎么样。弟兄姊妹，当你要存钱到一个银行的时候你不会随便找个银行，你要想说这个银行可不可靠。这是说我们在地上都是在这样子做的，而当我们要把我们这一生要托付给一位信仰的对象，托付给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今天圣经上所说的是真的吗？我们这位神他所应许的是我们真正可以经历的吗？弟兄姊妹，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所摆的是一个万古的磐石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这所有信靠他的人都不至于着急。那这个根基，弟兄姊妹，那既然是一个这么稳固的根基，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自己的经历那我们常常还是会软弱，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我们还是会跌倒呢？为什么我们还是仇敌常常搅扰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残累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劳苦愁烦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直问下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都不是在主的救恩上出问题。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连串的信息想要讲的，既然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稳固的磐石是仇敌摇动不了的，而且这个磐石高到一个地步，诗篇二十七篇告诉我们是仇敌打不到的，那为什么我们还常常软弱，常常被仇敌惊吓，常常在拦阻中起不来呢？那弟兄姊妹，我们被搅扰，我们失去了平稳我们活得不安定，那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那一个说到仇敌的存在仇敌在这里吓唬我们，仇敌在这里攻击我们，仇敌在这里搅扰我们。 而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我们这一个人，我们里面人性的软弱啊，我们里面人性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可以仇敌可以来搅扰我们的这个根据的这个点啊，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软弱，会受亏损。所以呢，底下我们要讲到，那么到底在主观上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过得平稳啊？那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了两个点啊，那一个呢，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子靠主站立得稳。那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救恩啊和神所做成的救恩和真道的上面，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啊。16章13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另外我们再多读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多读两节好的。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两节的圣经是在265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请我们特别注意啊，他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好的救恩，而且已经释放了我们，他说叫我们得以自由，他说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个再字啊，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表示说第一个我们的确曾经被奴仆的恶辖制，对不对？然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都曾经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啊。那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再被，所以这一个点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要去拒绝的。当再有恶再有捆绑要来束缚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基督早就叫我们自由，所以呢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再去顺从肉体活着，在神的儿子已经替我们还清了，我们已经不欠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意念啊！所以当你欠了一个债主，他一天到晚盯着你追你问你要钱啊，让你昼夜不安，因为你还不出来啊。那有一天一个人替你还了，你碰到他你不需要再怕了，因为别人已经替你还了啊。就是你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以前有一个老姊妹，她跟我们交通，她说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对日抗战的期间啊，那有一些地方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所以百姓们都要很小心啊，因为你不小心他可以欺负你的啊，他可以要挟你，他可以随便的凌辱你，所以他们都要很紧张啊，特别是女孩子都不敢一个人走，那他们只要一看到日本人就要躲在那个巷口，躲在房子后面不敢随便出来啊。他说当这个广播突然报告说啊，这个日本投降的时候啊，他们全部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呢那个是日本人还没有，他们要分批撤退啊。他说广播已经报告得胜了，大家都在那里庆祝得胜了，可是当他一走到马路看到日本人的时候，他本能的就转到巷子去啊，他一想不对啊，我们已经得胜了，回头就出来啊，然后挺身昂首的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弟兄姊妹，因为太多年了，这么长时间啊在辖制的底下，已经让我们里面本能的产生的一种惧怕啊，我们本能的已经产生的那种被奴隶的感觉，所以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是怕。但是这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自由，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要站稳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信主以前有什么东西特别辖制你，有什么的罪特别的辖制我们，信主以后不要再让他随便的辖制我们，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你从前觉得脾气是 out of your control， 弟兄姊妹，我们要靠自己，他还是 out of your control， 你没有办法管自己的脾气。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是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靠着主，你发现主要把我们带过去， 因为基督他释放了我们。将来我们会讲到细节啊，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学习，我现在只是先提到点到就是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我们也不欠世界的债，我们也不欠仇敌的债，要去顺服仇敌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新造自由的生活。那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不要再去受仇敌的骚扰。任何时候仇敌骚扰我们，我们去告诉主耶稣，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在真道上站得稳，拒绝仇敌一切的控告，拒绝仇敌给我们一切的瑕疵。我这几天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感触蛮深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常常读到的信息或听到的信息啊，常常在帮助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子去胜过仇敌的控告，因为大家都很想做好，但是呢常常会失败啊，结果呢仇敌就会控告我们，控告到最后在主的面前啊，不能够很自然的享受主。所以呢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宝血的功效啊，让我们靠着主的宝血站稳了。可是我发现啊，我发现现代的基督徒啊，里面有控告的不多哎，大家是软弱习以为常，反而是被瑕疵的没有感觉了，或者犯着错的没有太大的感觉，觉得我们都一样嘛，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一代比一代的那个基督徒，我们那个水平好像在退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那以前人犯罪的时候，里面定罪啊，觉得对不起主啊，饭吃不下啊，或者罚自己坐在墙角对付自己啊，或者有很多严格的要求。我们现在很少看见这些事情啊。你要去跟一个弟兄讲说，弟兄啊，你不应该赌博啊，你不应该酗酒，他很生气了，你管我干嘛啊？弟兄姊妹，里面没有感觉了。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瑕疵啊，仇敌借着各样的方法在这里破坏我们，叫我们失去安息啊，借着控告也好，借着瑕疵也好，这都是从仇敌的轨迹来的。所以弟兄告诉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弟兄姊妹，救恩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经怎么说我怎么信，神做成了什么我怎么接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该要有的态度，所以圣经不能不熟，我等一下还要特别讲到啊。那第二个呢，他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8页，12节。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刚刚我们讲到说，我们不要要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那保罗特别告诉我们，是要靠着主站立得稳。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在这里提醒我们，若有人自己以为站立得稳，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站稳是在基督里面，是靠着主，不是我能。如果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站立得稳，我们反而要谨慎，要小心，我们可能跌倒。好，我想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圣经上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啊，彼得啊，对，大家都很熟他啊。这边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我想我们那个故事将来弟兄姊妹都会读到的，在26章那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主对他几个门徒们讲，他说：“今夜你们都要因为我的缘故跌倒。”彼得一听心里就不舒服啊，他就跟主讲，他说就算众人都跌，他说众人都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不跌倒，他说我却永不跌倒。那弟兄姊妹，我在细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彼得啊，你自己表达你的心愿说我不会跌倒就好了，他前面还要加上一句，他说众人都因为你跌倒了，但是我却永不跌倒。他对自己太有把握了，别人可以跌倒，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够爱你，不像我这么爱你，他们都可以跌倒，都像你说的，他们可能都会跌倒，但是我却永不跌倒。好，弟兄姊妹，这叫做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稳。那主耶稣真爱他，主耶稣回过来对他说，他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主刚刚开始是说你们都要跌倒啊，这次主就说你要跌倒。哎呀，彼得心里更不舒服了，他说主啊， 我就算跟你一起死，我总不会不认你的。他说我可以跟主一起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被主耶稣一被抓的时候，当神在这里一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都分散了，门徒逃着逃，衣服都还来不及穿，丢了就跑，每一个逃得这么狼狈。而彼得那一天三次的甚至发咒起誓的指着主耶稣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 让彼得心里面痛苦啊。那一天在他一个艰难在一个难处的面前，他才发现他对神的爱是一个这么经不起考验的。他自己认为他对神绝对没问题，众人通通可以倒，我却永不跌倒。他说我就算跟你死，我总不会不认你。弟兄姊妹，这是彼得里面的把握，他没有讲假话，这是他对他的认识，这是彼得可爱的地方。他知道他真是爱主，但是他却不认识自己。所以那一天被神一摆在环境里面的时候，一再逼迫一再艰难的面前的时候，彼得才发现他对神的爱有心无力，出不来。一个小侍女来问他，他就说我不认识他。再问他，我不认识他。第三次问他，他就发咒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弟兄姊妹，他三年多跟着主耶稣，看过多少的神迹，他从主耶稣身上感受到主耶稣伟大的生命，他的爱。但是在一个逼迫的面前，他没有办法站得住。那你说这是彼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我在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活生生的经历一个神迹，他真的从死亡的边缘里面，在一夜之间因着神的仆人为他祷告，他的病整个好过来，整个好过来。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说于宏锦，全天下的人，当时我认为全天下的人可以不认识主，可以冷淡下去，可以软弱，我某某人再也不会软弱，因为我是活生生的清清楚楚的经历到神的意志。那天晚上当神的仆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能力一下子浇灌他，他全人好像被电了一样，他的病整个好起来，一夜之间他的病好起来，原来皮包骨的一下子起来好了。有姊妹，他说我这一辈子不会跌倒了。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讲，如果我们像十二个使徒看见主耶稣行过神迹，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跌倒。这就是他。他后来告诉我，他说神迹太不可靠了，不是神迹不可靠，我们这个人太不可靠了。当新的试探出现，当新的诱惑出现，新的难处出现，他说我一样软弱，我一样跌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心中认为你只要能够让主在你身上显个神迹，你就可以从此得胜，只要主耶稣在你身上给你一个奇妙的作为，你从此你不会离开他，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所完成的救恩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跟主之间真实的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他给我们的祝福上面。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放在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灰心，会跌倒，我们经不起考验。所以在这里他说，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你要小心，反而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面。我刚才说过了，神的救恩这么可靠，为什么我们却常常软弱，常常不稳呢？一方面仇敌在这里搅扰我们，辖制我们，控告我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既然已经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从此以后要站得稳，要在真道上站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拒绝仇敌给我们一切的搅扰。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会不稳是因为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谨慎，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知道我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今天是靠着主我才可能站得稳。我不在这里骄傲，我不在这里自夸，我不在这里看不起神的儿女们。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念慈跟我们一个查经班主席他的妹妹传福音啊，那他是在台湾第一志愿考上台湾大学，而且是第一个院系啊，很好的学校，他聪明得很，他也难免骄傲啊，因为人太聪明了。我们跟他传福音，他就说我要么不信，我信的话我就要做最好的基督徒。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基督徒他看不上眼啊。 啊，但我们还是传了，因为得救总是得救，是永生嘛啊。骄傲的问题当然交给主好了。所以我们说，哎呀，神家就是需要你这样子的人啊，要有好见证的人啊，你要赶快去认真去认识神啊。后来我们跟他传传传不久，他真的信了。信了以后呢，他也真的开始听了。半年里面把圣经读一遍，好，我们好多人望尘莫及。半年里面哗，圣经读一遍，然后问了很多很有深度的问题。但是也没有多久以后，他自己开始经历软弱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性。其实我们的本性软弱如水的，我们可以自以为刚强，像彼得一样刚强到一个地步，主啊，我就算断了头，我不能不认你的。但是那一天晚上，不过几个时辰之后，他可以发动起誓三次说，连这么爱主的彼得，连这样子亲身摸过主、跟过主、看过主的彼得，他都跌倒。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站得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在任何的难处、任何人生重大的抉择上，原来我说甚至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是一个不稳的人，我也处在一个不稳的时代里面，我今天如果能够稳行在高处，不是我能，主啊，是你在这里保守我，是你把我安置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该要有的态度啊。而第三方面，积极上我们要穿戴神所给我们的军装啊。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新约的圣经是在274页，274页，我想我们读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而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都在面对啊。如果你不觉得你活在征战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这场征战一直在进行，这场征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征战。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征战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俘虏了。一个真正走主道路的，每一天都有征战，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跟仇敌征战。就连你们现在在听到的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样在跟仇敌征战。仇敌让我们的思想到处跑，你现在可能在里面想，哎呀，明天的股价不知道会上去还下来，对不对？你要想，哎呀，爸爸的信还没回来，他可能要生气了。你坐在底下听着道，在那脑筋想到很多的事情。昨天晚上还有姊妹们告诉我说，我讲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就闻到楼下的菜味就上来了。他们犹豫了很久才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闻到。所以下次你们闻到菜味，做个深呼吸给我看，我就早一点结束啊。我们可以坐在底下讲到听到，但是我们的心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不是在骂昨天的啊，我不是说你们的，我们的心可能跑到很远去了。我在这边讲到，仇敌也可以让我的心只在我的讲道上，而不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一个征战的里面，而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抵挡得住，承受了这一切，我们还可以站得住。所以他说你们要站稳了，要用真理做带子，底下一连串讲到全副的军装。而弟兄姊妹，军装是要给我们穿戴的，军装不是给我们 show off，不是给我们展示装饰用的啊。所以从前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啊，他发给在讲课以前发给每一个学生一个手套，一个手套。 好的，各位小朋友，现在请你们把手套举起来，他们每一个人不准戴啊，把手套都举起来。好，你们现在拿这个手套，现在去把你们的圣经举起来给我看。每一个小朋友弄那个手套去拨个圣经，没有一个人举得起来。好的，你们现在把手套戴上去，再把圣经举起来给我看。每一个小朋友放进去，通通举起来。好的，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圣经主的话要能够被高举，主的话要能够真正被我们来经历，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我们才能来高举它，我们才能够来经历它。你不把你自己放进神的话里面，弟兄姊妹，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没办法真正高举，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经历它，因为你抓不住它，你没有办法去掌握住它。你必须把你的生命放进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军装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穿戴，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这里面去。而这里所讲的许多都是跟真理跟正道发生关系，讲到用真理做带子，对不对？救恩的头盔戴在上，平安的福音做鞋穿在脚上，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都说到神话语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得胜，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对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要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年至少要把新约读一遍。好，请你们原谅我，我算我求你们啊。如果还有人没有加入的话，一年一遍，求求你们，这是最基本的。怎么可能不吃饭一个人要能够刚强呢？怎么可能手上没有武器而我们要能够抵挡仇敌呢？我请求弟兄姊妹一天养成每一天读经的习惯，一天一章，太宝贝了。就连我自己在重新读这个，就里面我常常一天光为了一章，我可以花两个钟头啊！我必须节制下来，不可以再花，因为我还有好多其他事要做啊！因为里面圣经太宝贵了，我读了新约上百遍的了。我想很多信主人都至少读过上百遍的。但是你读了再读，读了再读，里面太多宝藏，享受不完的。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还没有开始，请你们一定开始，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主的话是我们得救的智慧，主的话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弟兄姊妹，太多的地方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好好靠着主的话啊，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真理上下功夫，好让我们在真道上站着稳。仇敌来骗我们，我们用主的话回答他。连主耶稣被带到旷野里面，仇敌试探他，主耶稣全部用圣经的话回答他。连我们的主他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在主的面前啊，用真理去回答仇敌。第二件事情啊，除了在真道上站得稳，说到我们在神的真理上，在神的救恩上面，我们必须要稳固啊，要站稳啊。第二方面特别更着重在我们主观的关系上面，我们跟主自己的关系要稳，那这个是太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不怕去多强调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活得稳不稳，决定的关键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稳不稳。当我们跟主有一个很亲的关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摇动我们，真的没有人可以摇动我们。我们被主扛在肩上，我们被主藏在他爱的深处，谁能够摇动我们？所以这个关系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中国人讲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啊，兄弟朋友，独独忘记了神和人之间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远大过任何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才可能跟人之间有对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从我们整个生活的次序里面，那个 priority 里面，我们要把它 adjust 调整到最后，我们真的是让主居首位，在我的生命和生活里面，主耶稣真的能够居首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啊，叫他的爱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尤其在我们个人的里面，要过得胜的生活，要过稳定的生活，要过喜乐的生活，要过享受神全备救恩的生活。弟兄姊妹，主的位置不对了，我们得不到的。 所以如果任何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人忙惯了啊，那自己的生活 style 都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滑出去啦，啊，会把主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学的几件事情，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列了很简单的三个点啊。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要随时归回，转向主，不管你现在失败的多惨，不管你现在局面多么混乱啊，你收拾不了，太太被你气得离开家跑掉了啊。那不管局面多么乱，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make a U-turn to God， 回到主的面前。也除此以外，别无拯救。不光指的我们救恩、得救、救赎来说的，任何的 given situation， 任何的环境，弟兄姊妹，除了主，别无拯救。第一件事情 ，make a U-turn to God， 回到主的面前。以赛亚书30章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回到主的面前，把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归回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归回以后怎么样子安静能够安息，让我们得到力量呢？那等一下我们再讲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一定要学习 make a U-turn to God。 弟兄姊妹，在这个耶利米书3章的时候，你发现神借着耶利米向百姓三次发出了一个这么深的一个痛苦的呼求。他说：“被盗的儿女们，归来，归回吧。”一次讲完，再讲一次。他说：“被盗的儿女们，归回吧，归回吧，归回吧。”这是我们的主向我们发出的呼召，弟兄姊妹。而这三个呼召里面，其实后面都有一个极大的应许，而这三个呼召的里面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救恩。就是说，被盗的儿女归回吧，他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说到主不会生我们的气啊，我们地上孩子犯错了不敢回家见爸爸，因为怕被打啊，怕被骂啊。但是在这里呢，主说你们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说到主愿意宽恕我们，主愿意接纳我们的本相，主愿意接受我们这个失败满身败坏的人，这是伟大的救恩。而第二个呼召，他又说被盗的儿女们归回吧，他说我必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主不仅仅不生我们的气，主不仅仅愿意赦免我们，他还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那个出问题的症结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像个病人一样，我们看见那个东西我们就要生气，或者我们看见那个环境我们就忘了神了，我们整个掉到试探里面去。弟兄姊妹，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在神的眼中那是一个属灵的病。当我们归回的时候，为着我们所犯的错，神愿意赦免我们，他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而为着造成我们失败的那个病，神说我必医治你被盗的病。里面又说到，被盗的儿女们归回吧，我是你们的丈夫。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唯有我是你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唯有我是你们真正的依靠和帮助，这叫做丈夫啊，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我们里面喜乐掉了，依靠掉了，帮助掉了，满足掉了，因为我们用别的代替主做我们的丈夫。所以神在这里借着耶利米呼召我们，他说被盗的儿女们都回来吧，我不仅仅不生你们的气，我要医治你们，而且我是你们的丈夫，我用永远的爱爱你们，我永远是你的依靠，我永远是你最深的满足，我永远才是你最深的喜乐，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助你像我帮助你一样。弟兄姊妹，今天神仍然在这里呼召我们，何必出去受苦呢？所以耶利米在后面就说，你们何必来往奔跑更换道路呢？神是给我们预备的一条路，为什么换过来换过去呢？为什么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又去凿出破旧不能蓄水的池子呢？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里面愁苦的原因啊！所以主一直呼召我们回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那个老爷车后面的车牌那句话啊，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我将来老爷子卖掉，我那个牌子一定拆下来留着的，我太喜欢了啊！这句话十年来一直帮助我，我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知道我再软弱再失败再败坏，神仍然愿意宽恕我，神仍然愿意接纳我。我不管我今天在我里面有多少胜不过的东西，我知道主可以医治我，主可以建造我。我不管觉得环境多么不可能，失去的盼望，我仍然知道主可以帮助我。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先如何学会 handle 我们的失败跟滑跌。 It's very important。 然后我们一失败一滑跌的一天不知道多少次，你滑多少次 make 多少次的 U-turn， 每一次的 U-turn 都会叫我们得到新的恩典新的拯救。你可以跟你的丈夫跟你家的那一口子吵架吵到一半，突然 make a U-turn to God， 脸色变了，人家会觉得你奇怪怎么搞的，你相不相信？真的，你可以站在那里为着明天要去跟老板报告，不知道怎么去交代这个 project 做不出来，紧张着的胃痛的时候，你一转向神，你发现你里面得到一个说不出来的力量。弟兄姊妹， 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要回转，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第二件事情，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到，百姓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出去。我们不仅仅我们这个心转向了主，我们归向了主。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气的事情或者这么多让我担心的事情在我的旁边，主我安息不下来，但是主我现在回转向你，我的心转向你，我求你来帮助我。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神应许我们，我们的心即时转向他，帕子即时出去。罗马书第八章讲得这么好，保罗说，我深知道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是其他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与主的爱隔绝。如果是罪的话，主的宝血在这里赦免我们，所以罪跟仇敌的控告也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如果这个隔绝是我们里面讨神得罪神，我们不肯顺服神的地方，我们就在主的面前立了心愿，主我现在把这件事情放在祭坛上，我求你宽恕我的失败，我求你赦免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任性，我现在把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主啊求你救我。弟兄姊妹，我们转到主的面前，跟主从深处跟他的交通，让他为我们 take care 我们里面所有的失败啊，他能够把我们的帕子能够除去。所以当我们真的失败犯罪的时候，不要拖，不要累积我们的犯罪，马上回去立刻解决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没有人不会失败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去 handle 我们的失败。亚伯拉罕会失败，大卫会失败，摩西会失败，每一个神的仆人几乎很难得看到一个仆人在圣经上不记载他的失败。但弟兄姊妹，不是人不会失败，而是这些人失败的里面，他们更认识神，他们更认识自己，而他们也知道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从失败里面出来，这才可贵。所以犯了错赶快解决到主的面前，这个跟主的关系一断了赶快解决。主啊，什么原因早上的喜乐突然掉了？主耶稣，是不是我今天有什么地方得罪你？是不是我刚才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我讲话太夸张了，或是我是在电话里面又去数说别人的不是了啊，不讨你喜悦。弟兄姊妹，如果主光照我们赶快解决，不要累积，累积久了这个生命的感觉跟交通就硬化了。在1989年有一天，我看那个生活在 Mercury News， 接到报纸一看头版消息不是头版，是在第一页底下还照了一个照相他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在这个在屋顶上，在那里锯房子还是在那里锯树他不小心一下子把自己手锯断了那么那个报纸上还写的他很幽默呢，他这边蛮镇定的他就跟他旁边的同伴讲他说 Don't be too excited， 他说 I guess my hand is on the roof. 他说你不要大惊小怪啊，他说我想我的手已经掉到屋顶上去了。他那个同伴一看一个手掉到屋顶上，吓得大叫，赶快叫底下人去叫 ambulance， 立刻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赶快接，还居然接回去了，接回去了。这个东西拖久了我们知道就死掉了，就来不及了。在你一断的时候赶快送回去，弟兄姊妹，他接回去了。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早接越好。当我们犯罪而造成了跟神之间的隔阂，那个罪赶快去认，就清干净了。所以有一个小朋友，有一次他在他们家旁边玩他们家邻居里面正在那个铺新的水泥那个 driveway 都铺了新的水泥他不是故意的，他不小心跑出去一跑，突然发现他踩到那个水泥上面，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全部凹下去。哎呀，他心里面就很紧张，然后又很懊悔，就怎么自己这么疏忽他就一看没有人，他赶快就跑回家去，把自己的球鞋洗干净，把手上弄干净，他想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了嘛。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干干净净的，他出来就坐在台阶上，就看到隔壁家的那个 driveway 上就几个那个脚印他这个小孩子心肠很善良，他突然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子，他马上跑到隔壁家去敲门他说 Uncle George 或者什么东西，他说我对不起他说我刚才不小心，我真的忘记了，我一下跑出去把你踏坏了。而那个 uncle 说，他说谢谢你现在告诉我，我现在还来得及，因为水泥刚刚弄上去所以他赶快就把它补起来。他说等到它干了硬了，那就是一个 permanent， 一个永远的一个痕迹在那里。不是说我们的罪拖久了神就不赦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罪或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断久的话，我们里面对罪的敏锐跟生命交通的那个感觉会硬化掉。虽然你将来再回来跟神认罪，神还是赦免我们，但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对罪的敏觉我们在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新鲜或是柔细的感觉久了就变粗了，一变粗了以后是我们的致命伤。你以后犯错你不太会直接觉得自己错，你不会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仔细这么亲的关系，在每一件事情上来专心讨神的喜悦，我们会变得麻木掉了。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为什么这么生疏这么遥远，因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太不 care。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不仅仅归回，我们要除去一切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生命的关系我们叫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的因素，要清楚具体而且迅速的彻底的处理掉。神愿意赦免我们的，每一次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把我们的罪丢在背后，他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他把我们的罪沉入深海，永不尽言，永远不尽言。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而最后呢，我们也是讲到积极一点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存心顺服，来讨主的喜悦。那这是我们跟主之间维持一个好的关系最积极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学习来尊重来顺服主给我们每一个细小的要求。先不要想到将来你要是为主到新疆到西藏到非洲去殉道去做宣教先学习在家里面，主说你的鞋子怎么乱丢把它摆好什么洗完澡的头发不管要叫太太来清，回去把它清干净这个我们学习在很小的事情上先顺服主。当我们里面立的心志要在每一件事情上讨神喜悦，你发现你跟主的关系 is so close， 这么真实 so true， 这么真实。所以刚才这个诗篇九十一篇那里讲到，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神说我要搭救他，而且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高处不仅仅说到仇敌不容易搅扰我们，高处说到那个尊贵的生命，高处说到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当我们里面专心爱神，只是在很小的事情上学习爱神，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去属灵的人。属灵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简单在爱的里面信而顺从， That's it。 你真的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怎么样向他显现。 哦，弟兄姊妹，这么简单的应许在我们的面前啊，我们真是要宝贝啊。所以当我最后一次去见，等于在属灵上像是我的母亲一样啊，那个荣教士，他送我的那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爱主不是要讲大道理，爱主不是要去做大事情，爱主也不是要做什么大的成就。弟兄姊妹，爱主就是一个简单的心，我就是愿意专心的来爱他，来讨他的喜悦，我敬畏他每一个小小的命令，我愿意满足他每一个小小的愿望啊。主不是一个残暴的主，他不会随便要求我们，但是我们除了在爱里面啊，这个爱他在爱中的反应他都宝贵啊。所以从前以前，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常常同学出去开 party 啊，这个做父母亲的紧张那个要死啊，担心他不知道在外面会搞什么，因为完全 out of control 啊。有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人，他的女儿有一次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啊，也被同学请去说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他父母亲平常这个女儿也都不去的啊。那一次因为是毕业的很难得，所以爸妈让他去。那么当他们出去开 party 开到晚上啊，到了时间啊，他爸爸希望他回家的时间，例如说晚上10点啊，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他说我必须要回家了。他的同学通通嘲笑他，他说怎么样，你还居然怕你的老子是吧？你还怕他会 hurt 你是不是？小女孩子，这也不是小女孩子啦，在高中的孩子，她一年的尊贵跟安静，她从来不被他们的话搅动的。她说：“我不是怕他会 hurt 我，我是怕我会 hurt 他。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弟兄姊妹，这是爱，这叫做爱。爱不是死守律法，爱不是死守一些的要求。”爱是说知道他的，知道那位要求我们的用心啊，不管是爸妈，不管是神，不管是神的儿女们啊，给我们的建议，给我们的指正，给我们的要求。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结就是爱，所有的要求从爱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孩子他不是去跟同事 peer pressure， 觉得你们都留好吧，那我今天故意不回家了，我也给你们留了啊。他不是怕他爸爸会打他或者会生气，他是怕他这样子的行为会 hurt 他爸爸，因为他们太爱了。弟兄姊妹，这叫做在爱中顺服神，这叫做爱中顺服神的要求的宝贵啊。那同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爱里面对神任何的心意跟摆上，主都高兴得不得了，主喜悦的啊。我记得我这个大概从前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们讲过这个小小的故事。我说有一个男人，他自己这个非常的潦倒啊，那家里面经济也很拮据，所以生活得很苦。那么他的工作常常的都失去工作，所以都要去打零工赚一点小钱来养家。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啊，他从外面打工累得要死，他回到家里面。那为了圣诞节，他特别去买了一卷包装纸啊，想着等到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全家买礼物，可以好好包装。就他那天回家的时候呢，发现包装纸一大半被他那个大概3岁的小女儿切下来，然后包在一个大盒子上面，包得乱七八糟的。哎呀，他心里面就很生气啊，那么左省右省买了一个包装纸来过圣诞节的，你就给我浪费了一半啊，而且包得这么丑。他就很生气啊，他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浪费啊什么什么。他小女儿两个眼睛看着他，他爸爸那个是包给你的。哇，他心里面一下就很感动啊，他说 I'm sorry， 他说我误会你了，丑就丑吧啊。所以等到那个 Christmas Eve 的时候，全家都聚在一起啊，在圣诞树的底下，那这个爸爸去打开他女儿给他的东西，就把包装纸打开，看这么大个盒子，3岁的女儿能够包什么给我呢啊？就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个 empty box， 空的盒子。他爸爸一看就很生气，把盒子往地上一丢啊，就骂他。他说你在开什么玩笑，他说送礼物送给人家一个空的盒子，这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啊？噼里啪啦就把他骂了一顿。那小女的眼睛都是眼泪，她没有讲话的机会。等到她爸爸都骂完的时候，她跟她爸爸讲，她说 Daddy， 她说 It's not empty， 她说爸爸这个盒子不是空的，她说我用我的 kiss， 她说我亲遍了整个盒子为了要送给你。 说整个盒子里面都是我给你的 kiss。 啊，他爸爸一听的时候心里面一下子感动难过，马上把他抱起来，他说 I'm so sorry， 我真的很抱歉。弟兄姊妹，这个父亲这个盒子陪伴着他这一生好长的年龄，把永远放在他的床边，所以当他在人生碰到困难啊，碰到不适，碰到失意，碰到打击的时候，他常常把这个盒子拿过来打开来，他在这里享受他那个女儿当初最单纯的时候献给他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误会我们，地上的父亲可能误会我们，但是我们天上的神他从来不误会我们。地上的人可能会嫌弃我们圣的，但是天上的神从来不嫌弃我们任何时候在爱里面对神的摆上，就算这么一点点，父的心喜悦，父的心满足。我想我们养过孩子的都知道，孩子从小就喜欢 security blanket， 那个安全毛毯。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抱着我的儿子，他常常摸我的衬衫，摸啊摸啊，摸我的扣子，摸我的衬衫，摸我的领子。后来我就把这件衬衫干脆送给他了，发现他就叫爸爸一啊，他就说他的那个 security blanket 叫做爸爸一，从小两三岁睡觉以前要全家找他的爸爸一。找到了以后呢，就躺在床上就开始摸我的那个衣服啊，扣子啦，领子啦，然后另外一个手呢吃指头啊，他就很满足啊。我们陪他祷告完，他就那样吃的啊，就这样摸着。那有的时候我们偶尔晚上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就躺在他旁边啊，陪他睡一下，跟他讲讲话。就是你知道，我每次陪他睡的时候，他就把爸爸一分一块给我，让我跟他一起享受。啊，所以我只差这个，我也是跟他一样摸的。所以我每次跟他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故意也摸着爸爸一，他就那样睡眼惺忪看我一眼，然后就更愉快了啊。他觉得爸爸跟他分享啊，他的献礼。啊，弟兄姊妹，这是孩子的心呢。啊，我说老实话，我非常 enjoy 他送过来的这块爸爸一啊，我跟他摸着，跟他一起享受。主耶稣喜欢我们在爱的里面顺服他，主耶稣喜欢我们在爱的里面为他任何一点的摆上。所以当我们真正这样子爱着主的时候，你跟主的关系是在一个爱的里面，不是在一个律法的要求底下，不是在一些死的要求底下，我们过得这么辛苦，我们乃是在爱的里面。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们与主同行，我们与主相爱，我们与主一同走人生的道路。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道上站得稳，对主的救恩有第一手清楚的认识。同样的，我们要更在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让任何人事物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任何时候我们失败，我们软弱， One thing I do, make a U-turn to God, 转向神，仰望他在我身上的工作和拯救。我们在爱的里面被他恢复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在爱中来尊重他每一个要求，在爱中来满足他的每一个要求。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跟主的关系会越来越甘甜，越来越喜乐。我想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要持定在主面前一个稳固的救恩。我们再来唱刚才的诗歌啊，29首，我想对不起，我们换一首诗歌好了，好不好？那首诗歌我们刚才唱过了，我们唱那个276首，我们唱276首。
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多谢满意足，
都在安静在主的面前。这首诗歌他一开始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使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的名更热心，向你的话更信。但愿这真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愿。主说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并且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主也应许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你们，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跟主之间有一个更深的爱，有一个更亲的关系。不管在今天之前你的情形是如何，主都能够赦免，主都愿意赦免，主都愿意接纳，主都愿意医治我们，主更愿意甘心地做我们的丈夫，成为我们最深的喜乐和满足，成为我们一生的供应和帮助，成为我们最真实的朋友和依靠。但是主在这里对我们有一个呼召，说回来吧，儿女们，回来吧。但愿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都真实的转向主，除去一切的怕子，除去一切叫我们不能爱他或者不能让他祝福我们的原因，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他，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我们还是留一点点的时间，弟兄姊妹可以有一点自由的祷告，有些简短的自由的为自己，为着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些祷告。